路加福音的二章，我们今天呢会前面先开一个头，讲一点路加福音二章关于耶稣降生的时间序列上啊发生事情比较早的这几件事。我们上次也停在了这亚拿亚拿和西面啊做耶稣降生的见证。然后呢今天我们后面主体的时间会回到马太福音，看这件事情时间上之后发生的那几个东方来的博士所带来的信息。啊，那我们先看二章的第38节。上次我们讲到亚拿这个女先知或者说神的女仆人她做的见证。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啊，西面和亚拿有很多共同点。首先他们都非常的虔诚啊，然后呢他们的个人的见证都非常的好。那亚拿是我们讲到像提摩太书里讲到的是真寡妇啊，寡居几十年而且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西面也是一样啊，就因为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或者命令他就一直等啊等等到这个孩子来。而且呢他们都赞美神，对吧？所以我们看见从二章的一开始这个命令或者说这个启示给出来的时候说会有一个救主要来之后呢不断的有赞美。先是天使，对吧？天使在14节，二章14节赞美。然后呢是牧羊人，牧羊人在二章的20节赞美。然后是西面，西面在二章的30节31节赞美。然后亚拿呢在二章的38节赞美。所以神的话给出来之后呢回应就是我们知道哦，这是极大的恩典，就来赞美他。然后呢亚拿这里呢还有一个点就是38节提到的，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赞美神啊，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述。所以接受的对象是哪一群人？是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换句话说呢，就是今天他活在对神真理的渴望里啊，这种人不多的，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国家都不多的。那我们很多人并不是说我渴望神的真理啊，终于有一天神的真理光照了我得救了。我们大部分是哪一种人？我们大部分是走在自己路上啊，被王请客勉强拽进去的。这是我们本来自己走得好好的啊，所以王不是有一个王的筵席的比喻，对吧？说从路上把那些人拽进来勉强他们进来。我们很多华人得救的呢，很多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啊，就是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走着走着呢发生一些事就被拽进来，拽进来听见福音我们得救了。对，所以这一类人呢其实并不是在二章的第38节讲的这群人，这群人人数真的不多。这群人是你可以想一想是画面是什么呢？是在伯利恒城呢听见牧羊人的话就信了的那群，是在那天在圣殿呢去敬拜神或者去祷告的，哎，听见西面的见证听见亚拿的见证就信了的人，这样的人真的很少。因为呢牧羊人是人微言轻的，西面和亚拿更加，对吧？又不是祭司，又不是什么有钱人，对不对？伯利恒有谁会去听几个从野地里跑回来牧羊人的话呢？圣殿有谁会去听一个老人和一个寡妇的话呢？没有几个。所以这群人他们都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也真的在盼望谁来呢？盼望的救主来，盼望基督来。所以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我们要知道旧约耶路撒冷得救赎肯定是指向一个人，就是要来的那位基督。所以当他们也在盼望的时候听见这个信息他们就接受了。但这群人少是不是等于神就不救其他人呢？不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会看见呢神会使得这个信息在那一个时刻一下子全以色列人都知道。但不是借着这几个人的见证，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二章的第39节啊。我们继续读39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 办完了一切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啊，我们先停在这。39节，错过了，不能讲错过了哈，跳过了整个马太福音关于耶稣降生的那段见证。所以马太福音里讲耶稣降生的见证，时间上就刚好在39节的中间。办完了一切事，就回加利利。这一切事和回加利利中间发生了好多事情。他不是直接回加利利的，他先去的哪里？去的埃及嘛，对不对？他逃到埃及去，然后再从埃及去的加利利。我们可能读二章的时候一读就说哦，就回加利利，不是啊，是他在他办完了这些事，什么事呢？他要去献祭嘛，对不对？他没有羊，他就拿两只斑鸠嘛。为什么要献呢？我们在利未记查了，因为生男孩要不洁净33天嘛，女孩要66天嘛，那他是男孩肯定33天。这个时候耶稣刚刚满月啊，满月的时候一对很贫穷的夫妻抱着一个不起眼的婴孩啊，来到圣殿去献两只斑鸠。你觉得你会注意他们吗？反正我要在那里我不会注意他们，这不是一个很令人注意的场景，对不对？然后有个老人家给他们做见证，哦，这个人未来怎么样？哦，又有一个亚拿在那里跟他们讲，我不会在意这件事，大部分人都没在意，很少的，就是真的读圣经、读旧约的人，他们在圣殿，他们盼望，每天都盼望。我们盼望，我们希望我们是这种人哈，就像我们今天有没有盼望？当然有，我们在盼望什么？盼望主把我们提走嘛，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每天都盼望？这个要好好想一想的，我们好像不一定每天都盼望。我觉得地上的日子过得也挺舒适的，不是每天都盼望我们得赎。那些犹太人是每天盼望耶路撒冷得赎啊。我们觉得，哎，主啊，你什么时候来把我接走呢？我希望跟你在一起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但这不等于说，哎，我没有，那我就听不见好消息吗？也不是啊。所以39节，当天的事办完了，耶稣是满月了。然后他们不是立刻回到加利利的，他先回到伯利恒，还回到孩子出生的那个地方。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章。马太福音第2章啊，2章1节哈。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好，我们先停在这。东方来的博士几个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经常在圣诞节看见就放了3个啊。为什么放3个的原因呢？因为他送了礼物，送了3个，就是这个原因了。11节，黄金、乳香、没药，所以一个博士捧一个，就变成3个博士了。但事实上呢，不一定是3个，那可能是5个啊，可能是7个，这个我们不知道。圣经讲的几个啊，那总之呢，他们是多数的。其次呢，他们是从东方来的，东方就意味着呢，他一定不是犹太人了，否则他就会说是从哪里啊，比方说加德来的，比方说流变来的啊，因为犹太人有河东。也住的2个半支派，对不对？所以他既没有提到任何支派的名字，说明他是从远方来的。那一般呢，圣经学者相信呢，就是从弯月形的这个地区啊，从那个上游啊，就是从那个原来的这亚述啊，这个伊朗啊，巴比伦啊，这个方向过来的。那首先我们知道呢，他是外邦人，那外邦人也在盼望神能来，而且神也给了他们启示。这样的启示呢，是说他要来做王的。 所以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其实我们一直盼望的基督呢，他是有个身份的，他就是王，他是犹太人的王，而外邦人是因着亚伯拉罕得福的，对不对？所以作为外邦，作为一个整体啊，假设犹太人一直就很顺服，也没有杀了耶稣，那你觉得外邦人该怎么得福呢？是不是耶稣不死，我们就没法得福呢？今天是因为耶稣死了，所以救恩给了我们吗？你假设，我说假设当时耶稣没死，犹太人就接受他做王，那他是犹太人的王啊，我们怎么得福呢？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二章啊，创世纪十二章的二节，创世纪十二章的二节，这是神对着亚伯拉罕说的，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注意下面说的，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注意了吗？别人就意味着亚伯拉罕以外的人，那就不是犹太人，对吧？那就包括我们所有人了。第三节就是得福，别人得福的方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注意吗？所以地上的万族怎么因着犹太人得福呢？就是祝福他的就得福，咒诅他的就蒙咒诅，就是这么简单的律。所以犹太是万国之首，这就是圣经启示的道理。所以地上的万族万国万民万方，即便我没有看见，假设没有看见耶稣被钉死十架，如果犹太人真的很顺服，我们是怎么得福？就是跟从犹太人，这恰恰就是千禧年这一千年里发生的事。一千年里地上的万国之首就是犹太，就是以色列。那所以呢，各国的人呢都要去朝拜的啊，都要到那个圣殿去的，甚至不去的呢是有些灾祸的啊，雨是降不下来的，这个在旧约都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其实是回到了亚伯拉罕之约里去啊，所以神给出来的约他从来不会废掉，不会因为我们今天有基督赦罪的约，亚伯拉罕的约就废了，不是。基督赦罪的约是后面添上来，一样有效，前面亚伯拉罕之约还是有效。同样的道理，在千禧年之前的这七年大灾难里，尤其那三年半里，地上很多的外邦人会因为帮助犹太人而得福。他怎么躲过这灾难呢？去帮助当时受迫害的犹太人。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三章，马太福音的二章。所以这些外邦人他来了，他来问了一个非常搅扰人的问题。他说什么呢？马太福音的二章的二节，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作为他们外邦人来说，那这个是他寻求的目的了，因为我们得福就得靠犹太人的王嘛。但问题，希律就不安了。大家想想，为什么希律不安呢？因为希律不希望神的王来嘛，希望自己是王。希律那个时候是罗马封在这个地方做王的，但希律不是犹太人，希律是以东人，希律是以扫的后代，所以希律从一开始这个王做的就不安心，因为他血统不正，所以他很担心哪一天呢他做不了了，做不长了。所以你会看见呢，第三节描述了两个不安，希律王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好，那现在问题来，希律不安我们能理解啊，他本来是以东人嘛，这个王也是这个罗马皇帝封的，那和耶路撒冷全犹太人，犹太人为什么不安呢？我们想一想，在那个时候盼望以色列得救赎的犹太人真的是少数， 否则到最后耶稣也不会被钉死，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在当时呢，大部分的犹太人，或者是像祭司、大祭司、撒都该人这样，他们要的什么？要的是钱财，要的是地位和名誉，或者呢，是像奋锐党那样，要的是推翻罗马统治，起来造反。这两样，他们都会不安，因为他们盼望的不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对吧？或者盼望钱，或者盼望呢，谁能把这个一直收税那些税吏赶走，让我们自己有一点自己的自由。所以当东方来的博士来的时候，耶稣降生这个消息就上报纸了。我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那时候没有报纸，对吧？但是他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小群人知道的事了，因为当东方来的博士把这个话告诉王，不但王，整个全耶路撒冷都知道了。好，我现在把这个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所处的环境里。今天真正说我要去寻求基督真理的人呢，在等候这光的人呢是少的。但是你说地上有没有人没听过耶稣的名字的人呢？好像也很少的，是吧？啊，我问大家，你没信的时候听过耶稣的名字吗？听过哈。听过上帝的名字吗？听过哈。知道有圣经这本书吗？知道哈。对，那我们就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对吧？是这个道理，是吧？对，我既没有在圣殿寻求得救赎啊，我也不是立刻就信的啊。我在啥呢？我在自己的生意里忙忙乎乎啊，或者呢，我在奋锐党里，我就想造反。我总之我有自己的奔头，但是我唯独不知道耶稣来做什么。但是神他的怜悯呢，就算我追求的不是这个，他也一定会让我知道耶稣来了，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有一天我们死了以后，面对上帝的时候，如果我在地上没有信啊，我一定不能跟神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哎，神说不，你知道，你全都知道，合成的人都不安了，包括你。对，我们也全都知道耶稣的名，我们也全都知道上帝的名，我们只要愿意，你总能找得到圣经去读的，你或者网上下个 APP 啊什么，你总能找得到的。好，我们再来看哈，不单这样，神还没停在这，事情还在发展。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重点不是来解马太啊，所以我们只是把它穿插在路加里来看。到第七节呢，西律暗暗的招博士来，细问那星什么时候出现，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仔细去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显然是谎言，对吧？然后呢，他们去找了，找了呢，然后看见，第十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所以我们上次解过啊，进了房子说明已经不在马槽里了，也不在客栈里了，极有可能的是某一个已经信了的牧羊人把他接到自己家去了。我瞎说的啊，这种，总之是某一个信了神的话的啊，在天使传了话之后有信的，就招待了这对生了孩子的夫妻啊进到房子里，那看见了小孩，然后伏伏拜那孩子啊，三个礼物啊，黄金、乳香、没药。黄金就是王，代表尊贵；乳香代表他圣洁；没药预表他的死啊，那这个王是要来死的。博士拿礼物来确认这个王的身份啊，因为马太福音是王的形象嘛。好，重点是后面的，我们来看十二节。那博士呢，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其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而且十三节呢，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注意了吗？对，好大一个曲折哈，不是直接回加利利， 先逃到埃及去，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住了好久了，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好，我们注意到几个点啊。第一呢，他生在伯利恒，这是我们在路加解过的，伯利恒是粮仓的意思，所以生在伯利恒意味着他来就是我们邻里的粮食。第二呢，他是从埃及被招出来的。为什么要从埃及被招出来？埃及总是代表世界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从世界被招出来，对不对？所以耶稣来是来救我们，他是把自己完全放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是从埃及出来的，他也是从埃及出来，只不过他没有罪，我们是罪人。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在埃及待400年，神把他们从埃及召出来。然后出埃及的时候，先是过约旦河，先是过红海，这是得救的喜，然后再过约旦河成圣的喜，然后最后得着迦南的这个神属灵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整体来告诉我们，假设我们把以色列人看作一个人，这个人神从世界把他召出来，先要远离罪，然后在红海里洗清自己的罪，然后呢在旷野他的老我死了，然后呢他的新我进到了迦南，得着了神属灵的祝福。所以神把他的儿子也是放在那，然后再从那招出来。然后等会我们到二章的最后，马太二章的最后还会有一个耶稣的特点，叫拿撒勒人。所以这三个都是旧约的预言，这三个代表不同的意思。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哈，你如果不是读马太和路加，你光读旧约，你不能把这三个拼起来，对不对？一个孩子又出生在伯利恒，又是从被埃及召出来的，又被称为拿撒勒人，你怎么拼呢？你来给我编个故事，把这三个都拼起来，这是人做不到的。如果不是神借着这凯撒奥古斯都要去点人，要去数人，把他们带到伯利恒，他去不了伯利恒，他的老家是在拿撒勒。如果不是希律要杀他，他也去不了埃及，对不对？因为他跑回拿撒勒，希律很可能找过去，对吧？还在犹大地嘛，还在以色列。所以在这里神用他奇妙的方式应验旧约的预言，同时也把耶稣借着这三个所要启示的真理也都讲完了啊。那我们来看二章的马太二章的16-18节啊。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使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注意这个特点啊，就是神借着希律的悖逆啊，做了一件在人看来还挺难接受的事。这件事情就是当时伯利恒城2岁以内的所有孩子都死了，到底死了多少人呢？我们没有确切的数，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最少的说有几十个，因为这个城不大，多的呢是几百个甚至更多。但不管怎样，无论死了多少人，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是，这一次报纸上可是上头条了，对吧？如果合成不安还只是不安的话，耶路撒冷离伯利恒非常近，非常非常近。伯利恒一个城的婴孩都死了，别说耶路撒冷，全犹大地都知道，是不是？我们真的不能再说我不知道耶稣这个孩子了。当时如果我是犹太人的话，我只能说 我不关心他。阿们，我不能说我不知道。我经常在读我们前面分享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我特别感触的就是这个扫罗王啊，他居然不知道这撒母耳，对，他真不知道撒母耳啊。撒母耳这全以色列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不知道，他只顾找他的驴啊，就是只能说呢，他不关心撒母耳，不能说他不知道撒母耳。所以在那一天呢，一个城的婴孩都杀了啊，这是因为极大的希律的罪行，等会我们会解一下。但是至少这一件事会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不认识神啊，不相信基督之前，每个人都知道耶稣的名字，每个人都知道上帝，都知道有圣经。不但如此，每个人也都知道为耶稣殉道的事情，都知道的，对不对啊？肯定都知道的，因为别的国家不说，咱中国就很多嘛，对不对？那在这清朝的时候，这多少这一个团的那也是死了多少人呢，对吧？那多少的学校，多少的医院是基督徒建的呢？那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事，这个没人知道吗？全都知道。其实在1900年的义和团死的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外国的传教士，那我们能说我们不知道吗？这件事情就跟这个一样的，就跟着伯利恒城的这些婴孩一样的呀。那我们以后见主面的时候，如果没信，我能跟主说我不知道，我真的说不了的，我只能说我不关心，这是事实。神没有办法让你关心，因为他既不会拿钱来引诱你，又不会拿枪来逼迫你，你不关心就是不关心。所以耶稣说呢，我恨不得你冷或者热，你要是温水我就把你吐出去。冷就是什么意思？冷我就是想找圣经的错误，这就是冷。热我就是想寻求光，这就是热。温水就是不关心。一个城的婴孩都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这么著名的先知撒母耳，关我什么事呢？这就是温水啊！所以耶稣只能把你吐出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得他来逼我们啊！他是个绅士啊，他绝不逼我们。那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些男孩都死了，我们去哪了呢？我们会说，哎呀，因为耶稣来了，这些孩子都死了，不公平。我们先一层一层来看这件事情，先看第一层。我想让大家想一想，在当时耶稣的母亲带着孩子在博士来之前，是不是在伯利恒已经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你从那么老远几个博士来，那时候可不是坐飞机的，骑个骆驼的啊。来看看这个电视里演的都是几个博士骑个骆驼，对吧？追这个星走，对不对？都是这么样的啊，带着礼物都这么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希律要杀两岁以内的嘛，对吧？他按道理只杀三个月以内的就可以了嘛，两个月以内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杀两岁呢？因为他不知道博士走了多久。我保险起见，哎，万一杀的这个年龄设太低了，没杀到呢？两岁以内就肯定够了，怎么着都待了几个月了啊！这是我们的结论，就怎么着玛利亚带着孩子和约瑟住在伯利恒至少是大几个月的。好，那这几个月里伯利恒城的人是不是就两种人？一种是真的知道这个孩子是谁，至少在思考这个孩子是谁，在关注这个孩子。一种呢还是回到自己的生命轨道里，该干啥干啥，是吧？那如果关注这个孩子的，突然之间这个孩子连夜起来就走去埃及，你会不会知道？你肯定会知道嘛，啊！所有知道的，你觉得如果你家有两岁的孩子， 你会怎么办？你跟着他一起走吗？阿们，这么简单的事吗？你那么关心，你不去问一下他们？哎，你为什么要走呢？我住了半年了，你怎么就走呢？他说，哎呀，我家里有急事。他会这么说吗？你觉得约瑟会撒谎吗？约瑟会怎么回答？他说，神启示我，有危险，对不对？神的仆人不会撒谎的，你问他，他就告诉你嘛。那你不问他，他不会说，我做梦了啊，我做梦了，你怎么不关心呢？他不会这么说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想问神，主啊，你怎么保护我？主可能会反问我，你为什么不关心我的事呢？你关心主的事，主就保护你了。这保护是个自然的结果，是不是？那假设我谁把他接进来？我假设哈，这是我的假设。那假设接进来的这一家也有个两岁以内的婴孩，哎，我就怜悯他，哎呦，这个这么可怜哈，我们家有孩子一起过来。啊，如果这个孩子突然之间妈妈本来住的好好的，连夜起来，注意了吗？连夜起来，马上夜间带着孩子就往埃及去。我不要问一下他们，这么着急吗？好，那如果你是真的相信的，你不会临到这灾啊。那我再问大家，如果我不相信的，我临到这灾是祝福还是咒诅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那我就没有信，我就是在走自己的路嘛，我也没太在乎这孩子。那突然之间冷不丁一回去看，兵丁来了，把我的孙子杀了，把我的孩子杀了。我们这时候又有两个选择，第一就是埋怨神，对不对？你怎么不保护我呢？我还是犹太的子孙呢，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任凭这些孩子杀了？这是多么悖逆的想法。还有一种是什么？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被杀？为什么我不相信神已经启示，借着牧羊人，借着西面，借着亚拿启示给我的信息？孩子死了，他没在地狱，两岁以内的孩子死全在天堂啊。所以在这件事情的结果上，已经死了的人都在天堂，神是很公义的，对不对？还活着的人，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极大的悲剧，大大的在你头上敲了一榔头啊！你要考醒一醒了吗？为什么还在原来的路上走得那么高兴呢？为什么不停下？这么大的声音了，就算你家没有一个两岁以里的孩子，那你邻居啊，这么小的地方，你可能邻居的邻居就死了一个孩子了，还去惦记着那几亩地，造那个房，哎，不想一想吗？停下来想一想吗？为什么一个王，七律王，整天闲的没事吗？要来杀一个婴孩吗？他要来杀，说明他相信嘛，就这么简单，是不是？你不相信，你会去杀吗？今天可能某一个地方的人说，我以后是全世界的国王，你觉得你会搭理他吗？啊？我想问大家，如果你某天跑到一条街上，你看有个人说，我就是全世界的国王，你会搭理他吗？你会去信他吗？那为什么连希律王都相信呢？因为这就是真的，否则他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那我是在伯利恒的一个人家，我得好好想一想啊，神到底要告诉我什么？所以我们以后一定不能跟神说我不知道，我们只能跟神说我不关心。神摇铃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大，对吧？先是借着牧羊人来传天使的话，人不听，然后所以这个西面已经是人眼里非常敬虔的代表，不听亚拿的话也不听。好，现在来了几个博士，全城都震动，还不听，就死了一城的婴儿，还是不听。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过程像不像埃及的十灾啊？ 最初是什么？水变成雪嘛，水变成雪就是麻烦一点，你得去挖井嘛，就是喝水喝不了了。然后呢，一会儿又是苍蝇啊、跳蚤啊，就这些。最后呢，降冰雹就开始打死人了，注意了吗？然后到最后，每家死了个长子，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每家死了个长子，如果两岁以内的婴孩都死了，这事儿还不能让我停下我手上的事的话，如果殉道者的血借着这1900年的义和团的殉道者的血还不能让我们停下手上的事去想一想的话，那神也没有办法再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是？如果你隔壁的邻居的孩子死了，你不关心这事儿呢，好像离我还挺远的，那神还能跟我们说什么呢？所以在这儿，希律做的这件事情，是神许可撒旦在希律身上啊去做他想做的最终的事。但是你会发现，神最终的旨意是美好的，他给每一个还怀着有一点谦卑的人能够有机会醒过来。所以我们不要去自责啊，我们什么时候醒过来都来得及啊。大家注意到那个埃及十灾里，到第七灾的时候，有很多埃及人已经醒过来了，他们就一听说有冰雹，赶紧把家里的仆人牛羊全赶进去。为什么？他信了吗？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其实谦卑的时候啊，有的早有的晚的，有的呢在第一下水变成雪的时候就谦卑了，甚至呢在神借着牧羊人讲话的时候我就谦卑了，有的要看见我这每家死了个婴孩我才谦卑。但只要能谦卑就是好的，无论什么时候，大家不要把神的忍耐用尽了就是好的。神的忍耐什么时候用尽了呢？其实对，当你看见这生命的代价的时候还没有醒过来，那神也的确没有办法。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三章第马太福音二章哈、啊，二章第十九节，希律死了以后，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好，那约瑟就去了，而且二十二节说呢，在梦中指示往加利利境内去，注意了吗？这就接上了路加福音的那一句，是吧？就回到加利利，是不是？所以整个路加福音的二章的三十九节当中，其实是有很长的时间，而且发生了很多事啊。然后直到马太福音的二章的二十二节，我们才看见往加利利境内去。这个时候，耶稣才开始过童年生活。我们马上要分享耶稣的童年生活。然后呢，再看二章的二十三节哈啊，我们还在马太，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拿撒勒呢，其实是一个很卑微的城，还不如伯利恒呢。伯利恒这个地方呢，一开始有名是因为大卫的家乡嘛，还有他离圣城耶路撒冷很近，所以很多的耶路撒冷献祭的牛羊是在伯利恒才放牧的，所以伯利恒还真不是一个，虽然城很小，还真不是一个很卑微很弱小的地方，拿撒勒真的就啥都不是。所以有一次先知这三章的尼哥底母啊，在后面呢跟那些法利赛人有过一次辩论，然后呢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说，我们怎么可能没有证据就去抓耶稣呢？法利赛人说什么？他说你要去看看拿撒勒哪出过什么先知呢？加利利哪出过什么先知呢？所以加利利拿撒勒其实是非常卑微的代表。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加利利还能出什么好的呢？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形象呢，就是他的确是降卑到底的。所以这个性质呢，我们拼起来看啊，他来是生在粮仓啊，他是粮，他来是从埃及被招出来的，他来是谦卑，谦卑到底，是成为一个卑微的拿撒勒人。耶稣要做的事呢，其实在这几件事情里就已经非常清楚的一个整体画面给出来。他来不是来要人服侍，他是来服侍人。他服侍人的方式是把我们从埃及招出来，从罪中救出来，然后呢，成为我们的粮食，让我们一直的吃他。所以耶稣第一次来，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孩子来，要做的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我们来回到路加的二章的第四十节，好，来看耶稣的童年哈。耶稣的童年啊，也非常有意义，我们今天应该有时间讲到他十二岁。二章的第四十节，路加他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很盼望的，孩子要长大，身体强健，又有智慧，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神的恩在他身上。神的恩在他身上说明一个点，就是他真的顺服。我想问大家，神的恩在不在我们身上取决于谁呢？取决于我们自己啊，不取决于神。因为神的恩给了每一个人，那不在我们身上只有一个原因，我把神的恩拒绝了，就不在我身上。救恩就是这个道理嘛，神为每个人预备了救恩，但为什么得救的是少数呢？因为有的人拒绝。所以耶稣从婴孩一直到十二岁，在四十节就讲得非常清楚，他非常顺服。所以十二岁以前呢，这个孩子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如果是顺服的就蒙福。因为呢，十二岁以前的孩子呢，他不太有自己的个人意见，一般呢他都是跟着父母的。那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有许多地上的很多的诱惑啊，孩子在很小的时候自己的个人的主意就很大。但从圣经的启示呢，十二岁以前你看不见耶稣主张他自己的意见，十二岁以后有了。所以我们把孩子分年龄呢，是分成这么三段，就是十二岁以前是一段，十二岁呢到三十岁是一段，三十岁以后是一段。那十二岁以前就是四十节讲的耶稣的样子，十二岁到三十岁呢，在圣经里呢，他是一个状态，他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主意，但是呢，他需要学习，他需要学习怎么服侍。三十岁开始出来工作，所以祭司开始服侍是三十岁，事实上是二十五岁开始实习啊，更准确的说啊，祭司是二十五岁实习，三十岁正式当做祭司啊。利未人也是这样，二十五岁开始。所以你会看见这几个年龄段啊，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你会发现明显变化的几个年龄段。十二岁以前他是没有成熟的，十二岁以后呢，他的主意越来越大，也就是我们说的 teenager 的阶段啊，你会发现你说不过他，他说的道理非常非常多啊。然后到二十五岁以后，他开始变得成熟，但是呢，他可能成熟在不对的基础上，对吧？他可能成熟在属世界的败坏的道理上，而不是成熟在主的恩典里。所以我们要一段一段来看啊。十二岁以前，如果我们回到四十节，二章的四十节，我们怎么带领十二岁以前的孩子呢？你就不停地把他带到主的话面前去，他愿意不愿意都让他听，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在座的可能不一定有十二岁以前的孩子了，以后等孙子啊， 怎么带他，就是只要你去教会你就把他带上，你读经就把他带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做什么很重要，你不能逼着他去做，就是你自己得去多读神的话，那他就跟着你读。因为呢，他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很强的自由意志，没有很强的自己的主意，所以他会听，你告诉他什么他就听。即便他在十二岁以后他选择另外一条路，你也要记得在十二岁以前你给他的都不是白费的，他会记得的。那些唱过的歌，那些背过的经文，在他的人生的苦难的某一个阶段，圣灵会带着他想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要灰心，好像孩子在十二岁以前还是挺顺服的哈，还挺愿意去教会，也挺愿意听神的道。哎，一到十二岁以后就开始撒欢了啊，你就很沮丧，不要沮丧。为什么呢？神会用你曾经在那他小的时候告诉他的，神会用的，会让他想起来的。好，我们要记得这一点。我们来看41节往后啊，重点是讲12岁以后，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好，我们先停在这儿。这些信息啊非常大，信息量我们还是按照节一节一节顺序往下看啊。我们先看第一个41节啊，第一个关键词是每年。为什么这很关键呢？大家读的时候好像一读就过去了，我想告诉大家，那时候的犹太人没几个做得到的啊，是不是？每年都去耶路撒冷过节，那如果他每年都过逾越节呢，那他应该不是每年只去一次的，因为一年所有犹太人要上耶路撒冷一年三次的，是不是？他不能说我就去过逾越节，后面两个不去，他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他去只有一个原因，他愿意守神的律法，对吧？所以耶稣母亲玛利亚和养父约瑟是非常非常属神的仆人，非常敬虔。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每年都去的。他不是有钱人啊，你要知道每年去的时候是要耽误一点工的，而且这路上的开销也是不小的。然后他要去的话就是要献祭的嘛，他要带祭物去的。你每年都能坚持去，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真的很愿意按照神的律法来做。所以我们今天经常会，我们做仆人的嘛，我们今天把自己放在玛利亚的位置上，我们经常会觉得主啊，求你用我，我心愿意侍奉你。其实主非常想要用我，真的不取决于主。主不能用我是因为我真的做不到每年都去耶路撒冷，对不对？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所以主不能用我做那么好的事。好，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耶稣的一生没有违反过一次律法，但问题是他12岁以前不取决于他哦。啊，如果有一年我今年真的很累啊，家里也挺忙的，我不去了，我6岁的儿子能去吗？如果有一年约瑟不去了，玛利亚不去了，你觉得耶稣能去吗？耶稣不能去，他是不是就违反律法了？大家觉得神要选我做一件事情，真的是因为他看不上我吗？还是因为我真的不行？还是我真的不行？因为搞到最后，如果选了我，我会搞成耶稣还犯律法了，是吧？这怪不得他了，是因为我去不了，他就去不了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我们说主啊，求你使用我。我们要知道呢，主特别盼望使用我。我说主啊，求你陶造我，求你洁净我， 会更准确一点。求你管教我会更准确一点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事情我们是跟身边的基督徒去比啊，我们要跟耶稣去比。因为你身边的很可能是什么，你一看你十二年里去了十年你已经非常好了，因为你的邻居十二年里也就去了一年，你觉得一比你邻居好得不得了，你会觉得神为什么不选我呢？那神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是年年四次都去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去跟人比，因为人都是罪人，每一个做得好的。我们真的要被神所使用，真的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圣洁是没有折扣的圣洁，是吧？我们很多时候有的跟人讲圣洁的时候啊，我们人就不乐意听，觉得好像要求太高了啊，他会指责你，你也做不了。对，是你指责我，我肯定说我也做不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个不等于神的标准就降低了吗？对吧？咱俩都坐在看守所里，我俩互相指责，你觉得有意义吗？没什么意义，对不对？不能因为我俩互相指责，好像咱俩就不配得在看守所里了。律法的圣洁还是在那里，至少我们在四十一节看得很清楚，神在地上选到了这样的人，不是你我而已，对吧？那我们再往后看啊，到四十二节，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这也就解释了四十一节他们每年去的原因，就是他的父母是他养父和他的生母啊，是严格的，也非常自愿的按照神的律法去行。所以我最后解释一点啊，这种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真的相信律法是好的。人不可能因为律法的要求去做而能坚持十二年，一年三次不落。这你要是说我就是凭着我能守律法的心去做，是做不到的，你总有一次会落的。因为这还得前提是这年你保证不生病啊，对吧？我这刚好要过节了，我感冒了怎么办？我得想想就算了嘛，对吧？我带个感冒冲剂在路上，总不见得这在路上怎么治呢？这背后是一定信心带出来的，不是律法带出来的。所以在四十二节呢，他们按着节期去是他们的原因啊。四十三节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好，父母不知道。四十三节讲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耶稣顺服到一个地步，他爸爸妈妈都不去关心他的，不用去关心他。我想问大家啊，你们有哪个有七八岁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你能不眼睛盯着他吗？他不是一时半会儿不盯着他，就跑出去走了一天的路程才发现他不在，走了一天的路才发现这个孩子不在。这说明呢，耶稣十二年的顺服到了一个程度，他的养父和生母绝对不会担心他会背逆他们离开，是不是？对不对？就没有这种事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非常好的孩子呢？你知道没有哪个做父母的做成像玛利亚这样，孩子丢了一天才想起来丢了，才发现丢了啊。这个不是一般的粗心啊，我们要用粗心来讲，但是对他来说他真的不是粗心。就这个孩子实在是太好了，他一定是在做好事，他一定是在对的地方，直到你发现哎，这次怎么真的不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耶稣十二岁第一次拿主意自己的，是吧？这说明在十二岁以前，耶稣从来没有主张自己的主意，是不是？我们有几个十二岁以前的孩子是这样的，从来不主张自己的主意，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的。 耶稣就是这样。但是十二岁他第一次，所以神给人的这个创造的时候，人是十二岁呢，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了，自由意志哈，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作用呢？十二岁可以开始发生作用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十二岁耶稣的这个选择当做他的悖逆，是他开始要站在我的立场来选的。好，我想问大家，在座有十几岁孩子的家庭啊，为什么我们总说 teenager 很难管，十几岁孩子很难管，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他过了十二岁以后呢，他脸上一直写着一个很大的字叫我，这个我写的很大的，你跟他一说呢，你就觉得诶，这个不是我的孩子，就是我，这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孩子了，就是他自己，他的自我意识开始全然迸发出来。然后呢，你说东他就一定要西，即便他觉得东也是对的，他也要因为我说我要往西啊。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才是对的我，这点很重要。其实这个呢更应该跟孩子说才对，还是既然我们解经解到这呢啊，我们就把这个道理也讲出来，这个应该是跟十几岁孩子说的。我也盼望我们在座做父母的呢，你在跟孩子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呢，你要跟他讲清楚什么是12岁到25岁之间的我呢，这个我只能是交给神的。这就是耶稣在第48节说的，49节说的，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们只讲先讲对的哈，等我讲不对的，先讲对的。耶稣做这件事情一定不是悖逆，否则他就犯罪了。他犯罪，那完了，我们就不需要救赎了，因为他自己也是罪人。这说明这件事做得非常对。这件事做得对在哪呢？就是因为他的第一次以自己以我为中心的选择，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了神。所以在十二岁以前，他把主权交给了父母，十二岁以后，他把主权交给了神。他从来就没有真正有过我，是不是？阿门。所以撒旦是怎么来败坏我们的呢？我们现在讲的，刚才讲的对的哈，我们现在讲不对的，也就是所有 teenager 的孩子，十几岁孩子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从夏娃那里来的，就从亚当那里来。怎么来的呢？大家记得那条蛇啊，那条蛇怎么把那个善恶树的果子给夏娃的？他说神岂是真是不允许呢，真说不允许呢，这样的一个反问句哈，就是鼓励你，推动你去做自己。他说你其实可以自己决定的，你赶紧自己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经常有句俗话叫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呢？就是这个道理，就当你的自我意识开始出来啊，开始用你那点小小的知识小小的经验，你看见小孩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十几岁的十二三岁，他开始有一点，这里学了一点，那里学了一点，这里听了一点，那里听了一点，他就开始跟你辩论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就他一定要自己做主，我来决定该不该吃善恶树。所以撒旦也就这条蛇，他并不是这么说的，他并不是说上帝是在说谎，上帝说错了，他并不是这么说的。所以对小孩引诱最大的也不是你爸爸妈妈都是撒谎的，你不要听他，不是的，说什么你都这么大了，你可以自己做主啊，哪有一直听你爸妈的，是不是啊？你对了吗？啊，他是怎么变坏的？他不是说他就是不听你的话变坏的，他是说我的生命我做主才变坏的。谁是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因为从十二岁的那一刻开始，他里面的罪性全然复苏。 那就是这个鬼就放出来了，你可以就原来是因为年龄的限制锁住了啊，现在自由了啊，所以大家不要沮丧，不要觉得好像哎怎么小时候挺好的，现在我们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人就是这样，我们人从吃了善恶树果子，从亚当的继承下来的就是这么个东西，就是蛇告诉你自己做主，哎你很聪明的。哎，这个树的果子吃了又有智慧，哦，又漂亮啊，又能让你眼睛能明亮，分辨善恶，为什么不吃呢？说的好强大的逻辑，小孩一听，对呀，你想想，今天世界不是把毒品往孩子面前一推，你自己做主呀，这个东西吃了能让你很高兴，对不对？哦，让你忘掉很多痛苦，你爸爸妈妈其实他知不知道，他不明白，你自己做主嘛，是不是？所以蛇就是把那善恶树的果子推在夏娃面前的，撒旦就是把一切的恶推在12岁的孩子面前，让他自己选，自己选就是卖给罪了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章的第45节啊，我们要等会儿来查到这一段，我们再解释哈。我们先看45节。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以找不着，而且是过了3天才遇见他在店里。我们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这3天里，他的父母非常伤心，对不对？我们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的。这么一段话，我们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疑问出来啊！耶稣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让他爸妈伤心呢？啊，神不是很良善的吗？为什么不告诉他爸妈一声呢？啊，对不对？我们这些问题都来了哈。3天在店里，说明耶稣走的时候他爸妈不知道，而且他爸妈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在店里。那假设你的孩子丢了，一天以后才发现，你回城你会先去哪找？酒店嘛，对不对？啊，是吧？还有呢？亲戚那里是不是？还有呢，所有认识的朋友那里，还有你曾经去过的地方，最后才找到圣殿去了。这说明一件事：3天才找到，说明马大啊，不是马大，就是玛利亚和约瑟，怎么也没有想到耶稣会在圣殿，这是他最想不到的地方，是吧？这耶路撒冷也没有那么大了，今天我估计你去也不需要3天去。去逛逛遍所有地方呢，今天还是没有那么大，这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耶稣会在圣殿。为什么根本没有料到呢？因为实在是没有哪个孩子12岁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寻求主啊，自我决定啊，就好比这个蛇把善恶树的果子把毒品推到我面前。我把这个往垃圾堆里一踢，我去拿本圣经。你要觉得这孩子简直实在是太好了，就是你怎么也不会这么预期啊？那我相信呢啊，我相信那个时候呢，耶稣的弟弟妹妹应该出生了啊，耶稣已经12岁了，对不对？那就是玛利亚和约瑟自己的孩子应该有好一些已经出生了。那在这些年里，这个鲜明对比。那些弟弟妹妹就跟我们一样嘛，对吧？啊，对，只能是一塌糊涂了。就是弟弟妹妹经常丢，你去某些地方一找就找着的，但是你一定不会预期他在听一个拉比讲道，对吧？比如说你孩子丢了，哎，找不着，最后发现哦，他在听 Harold 讲道，对，这个是比较意外的事情，对，这个是比较意外的事情。这说明几件事啊？说明呢，我们人真的很悖逆，悖逆到一个地步呢，真出现一个耶稣基督这个样子的人呢，被吓死了，你是想不到的啊。第二呢，说明神的圣洁标准真的是高的，真的是高的。他做的第一个决定，他人生自己能做的，在神 许可他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我留下去听道，然后呢一面听一面问。为什么这个难哈？他不要以为他就是十二岁的孩子，他是神呢，对吧？耶稣三十几岁的时候，那大几十岁的尼哥底母对他来说也就是个学生嘛。尼哥底母在年龄上估计大他一倍还有的多呢。耶稣十二岁是十二岁，但他知道的真理可比坐在讲台上那个人多多了。我假设是我，我可能不是一面听一面问了，我就一直在讲，是不是？因为你们都不懂嘛，因为你拉比都不懂，就我懂嘛，那肯定是我讲嘛。耶稣很谦卑，是不是？耶稣还是回到了他的年龄的位置上去，阿们。他现在年龄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实习嘛，学习啊，对不对？三十岁以前，十二岁到三十岁做什么？成熟、学习、预备好三十岁来服侍，对吧？既然是预备，我就不是在服侍的位置上，那我就听了。哪怕这个拉比呢，他可能真的没耶稣明白的多，那我还可以听嘛？你总有你明白的嘛？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呢？我想想，很多时候很羞愧哈，我觉得不行。不管是做父母还是教会做服事，但凡觉得我明白的时候呢，我就一定想说，我来告诉你，我是对的，你是错的。神他设立的权柄，他就不违背，对不对？耶稣是神，在十二岁以前，他的权柄是谁？约瑟和玛利亚嘛，对不对？他不违背。十二岁以后，他的权柄是什么？讲台上拉比嘛，他不违背。我们今天可能进到教会，也许呢，我们真的很属神，神的真理啊，满肚子都是。但你坐在那，你还是要听讲台在讲什么嘛？因为讲台上那个是神所设立的牧者嘛，教师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呢，他是给到我们很大的亮光。就耶稣他在三十岁以后只是我们读到篇幅最多的内容，这个不等于他在三十岁以前他就是完全是一个很悖逆的孩子突然之间变成三十岁以后的样子，不是的，他一直就是这样的。在十二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拿着主意坐在圣殿，他谦卑在教师底下，然后到四十七节来看啊，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这就有意思了。他听的时候呢，大家没感觉，他一张口说啊，了不得了。这说明呢，耶稣在那个时候的智慧，神的智慧就已经胜过在场的所有人。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犹太人，如果我很关心曾经在耶路撒冷和伯利恒造成全城震动的那个婴孩的话，这个孩子到今天呢，我是应该有跟踪的，是不是？这个孩子在说什么，一样会给我非常强大的证据的，对不对？因为我看看我十二岁的儿子，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干脆不是一类人，是不是？然后我去圣殿一听，这就是当年伯利恒城全城都死了婴孩子，就那个孩子，他十二岁讲的话我都赶不上啊，更别说我家里那十二岁的孩子。你觉得我会信他吗？我肯定就信他了。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定要等到三十岁耶稣让死人复活了，大麻风得医治了我才信他，我只要愿意，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可以信他。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只要愿意去读神的话，我很早就可以信他。神的话就摆在这里，我们听就好了。我们最后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48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 他父母对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好，那四十九节往后我们下一集再来分享。我今天把最后一个问题解释完。他母亲说我很伤心啊，这个我能理解，因为如果孩子丢了三天没找着，我估计这个做母亲的呢应该是至少两个晚上没睡觉，这也是他自己生的孩子，对吧？他说很伤心，他就真的很伤心。那这里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神为什么没有告诉玛利亚和约瑟呢？啊，耶稣完全可以告诉他爸妈了啊。我们要知道呢，他在自己自由意志里的决定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今天去对比自己的孩子，孩子在悖逆里自由意志里做的决定也是完全的，神给了他就不收回去，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就不收回去。所以我们不要去埋怨孩子，我们要看见孩子被罪捆绑，那个罪的可恶。孩子有全然的自由意志，只不过他用这个自由意志选择了罪，不是自由意志不好，是罪不好。阿们。我们今天一定要避免一个事情，为什么我把这节好好解一下呢？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呢，看见孩子十几岁，我们就有一个天然的倾向，看见他很悖逆的时候，我们天然有个倾向，就是拿走他的自由意志。对，我们中国的古话说，你要再敢这么做，我就打断你的腿，是吧？对，我想表达的就是，你得仔细啊，你仔细你的行为啊，你要再敢这么悖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我的意思就是，我不想让你选择，我想替你选择。这并不是合圣经的方式，对不对？神如果要拿走我的自由意志，你觉得我们还会坐在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要用拿走孩子自由意志的方式来解决他罪的问题，一定要为他祷告，告诉他亮光，盼望他悔改，等他悔改。这个过程是需要忍耐等候的。看见孩子在罪中啊，做父母的心呢是很焦虑的，这个时候恒切的为他祷告，你有多焦虑就该在主面前流多少眼泪为他求。神有的是办法让他谦卑，但是神让他谦卑的方式一定不是像我们打断他的腿，不是不是，这不是，神绝对不是拿走他自由意志的方式，他都不能选了，他也选不了救恩了嘛，是不是？你都不让他选，他怎么选救恩呢？我们得想到这一点呢，还得让他自己选。所以耶稣他是全然的自由意志里，我就去了。因为他如果跟他养父跟他母亲商量，玛利亚说不许去，他到底听还是不听呢？这个事情有点麻烦了，是吧？因为玛利亚不知道，他作为神，他第一个选择就是要去顺服天上的父嘛。因为玛利亚也是罪人嘛，是不是？我们今天虽然我们讲的是孩子，但是我们自己也是罪人。孩子为什么很多时候跟我们争辩？因为我们自己很多时候讲的也不对，对不对？但耶稣他第一个做的选择就胜过了他地上的母亲。所以我们今天当孩子真的到十二岁以后，我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同时为他求，盼望他在越早的时候去做耶稣的那个决定。就我要以父的事为念，哎呀，这就太蒙福了，太蒙福了。我们时间原因我们讲不完了，这一段其实内容还挺多的，四十九到五十二啊，还有很多。我们下次我们再一起再回顾一下耶稣从出生到十二岁的所有的过程，然后就进到三章了啊，耶稣也开始服侍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父啊，神在地上这短短的 几十年里啊，几乎每一天都是美好的见证。虽然圣经并不完全都记下，但是已经记下的这一些就足够让我们看见啊，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您啊，就是在越早的年纪啊，以父的事为念，单单把我的选择，把我的自由意志力可以做的选择只放在您的旨意里。求您使我们的孩子是这样，也求您使我们是这样。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